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篇由乔克鲁斯牧师撰写的文章，标题是《星期日真的是圣日吗？》大卫最优美的祷告词之一记在诗篇43篇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任何一位诚挚寻求真理的人，必定像大卫一样，为要明白上帝的圣言而恳切祈求，乐意寻求并顺从真理的心智，是每一渴望被圣灵启迪之人的特质。对于这样的人，那记在马太福音5章6节的八福中最美好的应许，定会赐给他们。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然而，如果上帝垂听了我们寻求真理的祷告，将真理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去顺从这真理，那么这样的祈祷将毫无益处。上帝所赐的最大恩惠之一，就是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而人所做的最冒昧的举动，莫过于恳求明白上帝的旨意，可是在得知上帝的旨意后，却以种种理由拒绝顺从。许多人犯了这样的罪，也就是降低圣经的标准，来迁就自己灵命上的贫乏和软弱，而不是提升自己的属灵经验，去符合圣言的要求。真理唯一伟大且权威的试金石，就是圣经。我们所读的每一本书，听的每一场道，每一个教义，都必须接受圣经这一无误之标准的检验。不论是儿时所受的教导，还是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亦或是被情感左右，从而去思想或相信的事物，这一切都必须接受圣经的检验。固有的思想、大多数人的观点，或是个人的习惯与兴趣，这所有的因素都不能成为你信仰的依据。最终，你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帝的圣经对此有何论述？有人认为，心诚则灵，只要自己的信仰是真诚的，上帝就会接纳并拯救我们。然而，只有真诚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真诚的人可能在真诚中犯错。记得几年前，我驾车去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当时我真诚地相信自己是行在通往目的地的路上，因为是夜间行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看到任何路标。突然，车灯照到一块标牌，上面写着距离贝尔格莱德14公里。我意识到自己竟然是背道而驰，走错了路。那天晚上，没有人比我更加真诚而自信。我带着这样的确信和真挚，执着地在错谬的道路上飞驰。此时，我原本可以继续前行，并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没有问题，只要真诚地相信这条路是对的，就一定会抵达西棕榈滩。然而，我理智地选择了调转车头，驶上通往西棕榈滩的正路，这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上帝的圣言常常论到那些愿意改正的人，而那些心门紧闭之人则最为可怜，因为他们拒绝任何与他们个人观点相左的信息。他们的思想变得固化，不愿面对事实，也不想受到任何真相的干扰。而在有关安息日的问题上，这种现象尤为严重。我们到底应当在哪一天敬拜？一周中的哪一天才是上帝的圣日？在这个问题上，无数人接受了人的遗传，并且他们发觉自己已经很难去客观地对待其他观点。人们大都知道， 十诫中有一条要求人遵守一周的第七日，也就是圣经中的第七日就是星期六，而他们却仍旧固守着遗传，死守着那个与上帝命令完全相悖的日子。他们在星期天，也就是一周的第一日做礼拜，但圣经却从未吩咐任何人去遵守星期日。事实上，大多数在星期日敬拜的人，只不过是在接受社会主流的宗教习俗。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在周日这一天敬拜，所以那一定是正确的。但这样的判断可靠吗？仔细想想，在宗教问题上，主流的思想通常是正确的吗？圣经给出了不容置疑的否定回答。一切有效的信息来源都表明，多数人的主张往往是错误的，至少在宗教问题上是这样。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26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在挪亚时代，只有八个人进入方舟而免遭洪水的毁灭。基督曾发出警告说，在世界的末了仍会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只有少数人因顺从真理而得救。在马太福音7章13至14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十分肯定的是，现今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包括许多著名的牧师、布道家、神学家，都在遵守星期日，而非第七日的安息圣日。虽然如此，但这一事实并不应该影响任何人的信仰。依照耶稣的话，我们应当对此高举警告的大旗。真理从未受过大众化的欢迎。今日的大多数人与各时代的人一样，并非真心寻求真理，他们无非在寻找一个平稳的、容易的、舒服的宗教，因为这样的宗教容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那么，我们要怎样来检验有关安息日的真理呢？方法只有一个，且仅此一个，就是以上帝的圣言为标准。不幸的是，千百万人从未就此问题去亲自查考圣经。我建议大家去翻开圣经，以检验主流教会所遵守的星期日敬拜之习俗，并查明它是否正确。倘若符合圣经，我们必须接受。相反，如果圣经不支持此种论调，我们就当不遗余力地去查考圣言，直到查明上帝所命令我们去遵守的到底是哪一日。解决这一问题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圣经中论到的一周中第一日的经文全部找出来。在新约圣经中谈到星期日的经文仅有八处。认真研究这些经文，我们便可以确知，所有可供参考的证据只有这八处。倘若有任何圣经权威的依据来支持守一周的第一日为圣，那么它就一定在这八节经文之中。您愿意面对这一详尽研究的结果吗？它将使我们的固有观点受到检验和挑战。您是否愿意敞开心门来接受这一客观研究的结果呢？我这样问并不是要使大家掉进某个圈套。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在意哪一天是圣日。如果圣经教导的是星期一、星期四、星期五或星期日应该守为圣日，那么我同样乐于遵守。许久以前，当我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时，我便告诉自己，不论圣经如何教导，我都愿意顺从上帝，而不按自我的喜好去行。守哪一日为圣，对我都一样，只要它符合圣经就足够了。 在开始查考新约圣经中所有关于星期日的经文之前，希望大家也有同样的认识。先来看圣经中前三处有关七日第一日的记述。我们先从第一卷福音书开始查考。马太福音28章1节记载，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这里有非常重要的证据，证明敬拜的日子不可能是每周的第一日，因为这里说得十分清楚，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这说明安息日的结束恰好是七日第一日的开始，这是两个相邻的日子。所以根据这里的记载，任何人都不能称七日第一日的星期日为安息日。称星期日为安息日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绝非来自圣经。马太福音中的这段论述非常直接地告诉我们，那些妇女是在安息日过后的黎明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既到了便发现耶稣已经复活。这与下一卷福音书马可福音中的内容完全一致，不过马可又添加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在马可福音16章1至3节，圣经写道，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两位圣经作者用基本相同的语言记述了这件事。马太说的是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马可说的是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妇女们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彼此问道，谁为我们把坟墓口的大石头滚开呢？后来发现石头已经滚开，坟墓是空的。以上便是圣经中头两处有关七日第一日的记述。这两处经文既否认了星期日是安息日的说法，同时又证明那些跟随基督的妇女们并没有在星期日敬拜。下面再继续看圣经中第三处有关七日第一日的经文，它记载马可福音16章9节，圣经说，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段经文简略地记述了主耶稣在星期日清晨复活的这一事件。以上三处经文都没有说星期日为圣，更没有暗示任何人要遵守这一日以纪念耶稣的复活。再来看圣经中第四处有关七日第一日的记述。关于耶稣复活这一事件，最完整的记述之一是在路加福音，这是第四个有关七日第一日的经文。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章52至54节，这人也就是亚利马太人约瑟，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在深入解读之前，让我们仔细考究一下这个有关受难日的重要论述。大多数基督徒都认同这一事件发生在耶稣受难日，也就是他钉十字架的日子，但圣经明确地称这日为预备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日要为即将到来的安息圣日做特别的预备。圣经说安息日也快到了，意思是接下来就是安息日了。让我们继续看，在耶稣受难的那日还发生了哪些事。路加福音23章55至56节接着说，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在耶稣被钉的那个星期五余下的时间里，这些虔诚的妇女们买了香膏，并且为在星期日到坟墓那里去探望耶稣的尸体做了更充分的准备。然后当太阳落山要进入安息日时，他们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这里十分明确地指明，那个圣日就是十诫中的安息日，因为根据圣经，他的前一日是预备日，他的后一日是七日的第一日，因此妇女们所遵守的这日必定是第七日的安息日。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些妇人在安息日过后的一天里做了哪些事情。路加福音24:1-2说，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些妇人在耶稣复活的那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他们所从事的乃是俗日的劳作。现代的众教会将这个日子称为复活日。耶稣无疑是在那日凌晨天还未亮的某个时刻就复活了。但在福音书所详细记述的事件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妇女或其他人将耶稣复活的日子奉为圣日。路加福音对于那个重大周末的记载，无可争辩地证明，真正的第七日的安息日依然可以准确查明。他用三个连续的日子，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记载了事情的先后顺序。耶稣在预备日，也就是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被钉十字架，现在的基督徒称之为耶稣受难日。接下来的一天就是圣经明确记载的众人遵着诫命所守的安息圣日，因为十条诫命中清楚地指明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毫无疑问，诫命中的安息日就是星期六。颇为有趣的是，耶稣在安息日歇了他的救赎之功，安息于坟墓，正如他在安息日歇了创造的大功一样。在安息日过后的那天，也就是星期日，耶稣复活了。今天人们称之为复活日，圣经指明那是七日的头一日。所以鉴于基督教界所公认的历史事实，任何人都不能声称自己对真正的安息日一无所知。安息日就是受难日和复活日之间的那一天。路加福音的记载完美地描写了那三天的时间顺序，以致连最迟钝、最无知的人都能在现代的日历上指出圣经中所说的第七日就是星期六，而一周的第一日是周日。如果你的手边有日历，可以翻开看一下，你会发现周日是排在日历的第一排，对吗？因为那是一周的第一日。接下来我们准备查考新约圣经中第五个有关星期日的叙述。约翰福音20:1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约翰福音对于复活仪式的记载并未透露任何新的信息，正如其他福音书的作者一样，他没有指出七日的第一日被称为圣日，也没有提到任何人守这日为圣。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福音书作者所提供的重大的相同的线索中，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敬拜上帝的日子从星期六的安息日变为了星期日的复活日。相反，圣经的记载明确地指明，在耶稣被钉之后，众人依然遵着诫命守安息日为圣。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记载约翰福音20:19，这一经文 常被曲解为遵守星期日的证据。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节经文。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因为这次闭门聚会是发生在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就证明这是为了纪念耶稣的复活吗？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不可能，因为经文清楚地指明他们聚集在那里是因怕犹太人。担惊受怕的门徒们已经得知主的坟墓空了，所以马上想到自己将被指控为偷走了耶稣的尸体，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聚在房内锁上门，相互安慰。实际上，门徒们当时并不相信基督已经复活。马可的记载表明，虽然玛利亚和其他门徒声称自己亲眼见到了复活的救主，但门徒们完全拒绝了这些人的见证。马可福音16章10至14节说，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根据以上的记载，我们真的不应过多回顾星期天晚上那次不光彩的闭门聚会。它并非某些人所描写的是一个纵情欢乐庆祝复活的场面。实际上，当时的门徒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复活的神迹已经发生，他们害怕、沮丧、不信。所以耶稣显现时用严厉的话责备了他们缺乏信心以及拒绝同伴的见证，有人将此编造为一个纪念救主复活的欢乐礼拜聚会，真是荒谬至极。到目前为止，新约圣经中八处相关的经文我们已经仔细研究了六处，一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守星期日为圣的实例。实际上，每处经文都一致表明，将七日的第一日作为崇拜、祷告、安息或庆祝耶稣复活的日子，是毫无圣经根据的。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注意，四卷福音书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几年之后才写成的。圣灵有很多机会将事实的真相启示作者。耶稣也曾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告诉他的门徒说，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如果门徒们应当在每周的第一日纪念耶稣的复活，并且要守第一日为圣，如果这是真理的一部分，那么圣灵就有神圣的义务将其指示给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正如我们的主所应许的一样。然而，在他们所写的福音书中，你丝毫没有看到这样的指示，这就说明那并非真理。现在，我们再来查考余下的两处有关七日第一日的经文。如果在这两处经文中依然也找不到相关证据，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对圣经的查考，因为再没有地方可以寻得任何证据了。在新约圣经中，保罗和路加是提到七日头一日的最后两位证人，然而他们所讲的话遭到了人们严重的曲解。先来看哥林多前书16章1至3节，在这里保罗写道，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 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请留意，使徒在此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当时在那里举行了一场宗教聚会，并且收集了募捐的款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圣经在此丝毫没有提及聚会礼拜。使徒保罗只是呼吁小亚细亚教会的信徒为耶路撒冷正在遭受食物与日用品严重短缺的基督徒提供捐助，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提前留出来，等候他派人来取，以便送到耶路撒冷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些圣经版本在哥林多前书16章2节的第一句存在一个严重的翻译错误，因为无论是希腊文原文圣经还是 KJV 英文圣经，此处都没有每逢二字。也就是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每周都要做的事，它只是一个单独事件。透过圣经，我们所能看到的就是，在那个星期天并未举行任何宗教性敬拜，因为那日并非圣日。人们所做的工作只是留存捐项。那么，为什么保罗要求这项工作一定要在七日第一日的星期天来完成呢？因为他的前一天是安息日。很可能在崇拜聚会时，有人将保罗书信的内容读给了众信徒。在信中，保罗才要求哥林多的信徒们在安息日一过，就立即着手准备此事，以便于他随时派人来取。在此，保罗说得十分清楚，他说，免得我来献凑，因为耶路撒冷的信徒正处在极大的危急之中。对此，我们在罗马书中找到一些线索。在罗马书15章25至28节，保罗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在此，保罗用意味深长的恳求来触动人心。罗马的基督徒欠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债，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派出众多的教师来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保罗呼吁他们将捐款献上作为回报，以表达对耶路撒冷教会的感恩之心。而在这里，保罗呼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做同样的事。通过这些经文，我们看到星期日再次被视为一个可以进行世俗活动的日子，而非圣日。在这一日，那里并未举行任何宗教聚会。接下来，我们将研究最后一处用来支持星期日敬拜的经文。它记在《使徒行传》20章6至13节。这段经文生动地记录了保罗在特罗亚教会的告别聚会，这也是新约圣经中唯一一处记载了在七日的头一日举行的宗教聚会。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人们已经严重误解并扭曲了这段经文的原意。我们先来读一下其内容。《使徒行传》20章6至13节。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罗亚，和他们相会，在那里住了七天。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 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经文表明，这次聚会是在晚上，因为有好些灯烛，并且保罗讲论直到半夜。很显然，这次在特洛亚举行的一次通宵聚会，它有很多不同寻常之处。首先，无论是对于讲道人还是会众，这都是一个严肃而伤感的场景。保罗在本章的第25节讲道，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上帝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显然，这次告别会是在七日头一日的晚上举行的，屋内有烛光，并且保罗讲道至深夜。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人若要弄明白这一聚会的具体情况，就必须要先知道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法。当时犹太人的计时方法和罗马人的计算方法截然不同，和我们现今计时方法也不同。当时的罗马人在计算一天时是从午夜到午夜，我们现在计算一天的方法是从早晨到早晨，但是犹太人用来计算一天的方法却是从晚上到晚上，它和圣经的教导完全一致。我们都清楚，在圣经的创世纪中，记录创造周中的每一天时，圣经总是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等等。他说的是有晚上有早晨，而不是有早晨有晚上。也就是说，在圣经中，一天开始于晚上，是先有晚上后有早晨。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圣经描述赎罪日中的节期安息日时，在利未记23章32节，圣经说，从这月初九日的晚上到次日晚上，他并没有说从这日早晨到次日早晨，他说的是从这日晚上到次日晚上，因为在圣经中，一日始于晚上。同样，当耶稣在预备日被定之后，妇女们也是在周五的日落便开始遵着诫命守安息日为圣。还有在马可福音的1章32节，我们读到，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们为什么要在天晚日落的时候把病人带到耶稣面前来求医治呢？因为法利赛人教导说，安息日不可以给人治病，于是百姓只能等到安息日过去之后，也就是在周六的那个晚上，才把病人带到耶稣面前寻求医治。同样，在申命记16章6节，摩西告诉我们，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这表明逾越节也是从晚上开始。再来看尼希米记13章19节，这里说，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非常清楚，这里明确地将安息日的开始定在预备日的日落时分，也就是当星期五的夜幕降临时，安息日就开始了。 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个可靠的圣经原则运用在《使徒行传》20章6至13节这一在特罗亚教会中举行的告别会上。按照一天始于晚上的计时法，这次聚会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日落之后，那时安息日刚刚结束，而七日的头一日则刚刚开始。保罗已经在那里住了整整7天，而这最后一天正是安息圣日，因为他决定要在次日，也就是周日的白天乘船离开，所以他在安息日的聚会结束之后仍然继续与信徒们谈论，一直到半夜，因为明天也就是星期天早上他要远行。事实上，在英文圣经新译本中已经将这里写成是在星期六的晚上举行告别会。这件事的重点似乎是在论述少年人犹推古从死里复活的事。保罗在安息日全天讲道，因为第二天周日他要远行，所以他在七日第一日的晚上，也就是周六日落后的那个晚上，通宵达旦地讲论到半夜，而次日，也就是周日早上，他要徒步行走20英里与亚硕的同伴会合。这就足以证明星期日绝非圣日，绝非聚会敬拜的日子，因为在那日保罗开始远行，他并没有聚会。还有一个问题，有人将这里的掰饼和基督所设立的圣餐礼等同看待，但圣经并不支持此种观点，因为在《使徒行传》2章46节，圣经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里清楚地表明，早期的基督徒是天天掰饼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那天晚上掰饼了就一定是礼拜聚会的日子，因为那里人们几乎每天甚至是每餐都掰饼。因此这处圣经并未证实保罗当时在楼上同信徒们举行圣餐礼，从措辞上看，他们只不过是聚在一起享用了一顿家常便饭。圣经说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此处我们发现吃饭和掰饼联系在一起，因此这里的掰饼不可能是指圣餐礼。当然，即使是在那次告别会上举行了纪念基督受难与复活的某个仪式，他也无法提供遵守星期日为圣日的任何凭证，更何况圣经没有给出任何纪念耶稣复活的记述。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使徒行传》2章46节告诉我们，当时人们天天掰饼，而且圣经从未提及圣餐与某个特殊的日子有任何联系。在此，任何人都可以明显地看出，特洛亚的聚会并不是每周一次的崇拜聚会。圣经之所以特别记述了那次通宵聚会，其重点乃是为了说明少年人犹推古复活的神迹，以及保罗在离世之前可能再无机会与他们相见的事实。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星期六过后的那个晚上，无论如何都不具有属灵意义。路加这位谨慎的圣经作者，虽然他忠实地记载了少年人复活的神迹，却只字未提保罗在那次聚会上所讲论的任何内容。很显然，路加竭力要表达的是犹推古死而复活的神迹，而非事发之日具有什么神圣性或纪念意义。至此，我们已经查考了新约圣经中仅有的8处有关七日第一日的经文，其中没有丝毫证据表明星期日是上帝分别为圣的日子，或是叫人在这日举行敬拜。圣经这本来自上帝的伟大无物之真理的试金石，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 大多数人在星期日敬拜是毫无圣经依据的，他们完全是在追随人的遗传，而非圣经真理。数百万人已经受了欺骗，盲目地遵守着一个在圣经中毫无意义的异教日子。如果你用心去查考历史，你就不难发现，星期日原本是古罗马人敬拜太阳神的日子，后来由罗马天主教带入了基督教会。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一天早晨，有位俄国沙皇在宫廷广场的边缘闲庭信步，他看到一位持枪的士兵在庭院墙角的荒废之处来回巡逻，于是他好奇地问这位执勤的士兵究竟在守护什么。士兵说自己不过是服从命令罢了，并不晓得为何被派来守护这个特殊的角落。沙皇又问护卫长，这位士兵究竟在守护什么，而护卫长也不清楚，连禁军统领也不知道执行这项任务的理由。最后，沙皇下令查找那些落满灰尘的军事档案，最终秘密终于被解开。原来，在很多年前，皇太后在庭院的一角种了一些玫瑰，并派一名士兵看护这些娇嫩的植物免遭践踏，后来竟忘了取消这个命令，于是在那里例行每日巡逻的守卫就这样延续了好多年，持枪的士兵空守着一块荒废已久的空地。今日千千万万诚挚的基督徒们虔诚地在星期日敬拜，却不晓得自己所持守的本是虚无。七日的第一日没有任何来自圣经或上帝那里的神圣性，它就如那片荒芜的玫瑰园一般。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13节曾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讲到这里，让我再多补充一处经文，那就是希伯来书4章9节，这里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很多在星期日敬拜的人一看到这节经文便兴奋不已地说，你看这不是证据吗？他明明说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但很遗憾，这只是一处圣经翻译上的明显错误。因为无论是在希腊文原文圣经中，还是在基督徒公认的最忠于圣经原文的 KJV 英文圣经中，此处都没有另字。也就是说，这节经文的正确翻译应当是，这样看来，必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所以，这节经文不但没有说另有一个安息日，相反，这节经文所强调的乃是必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也就是说，作为新约时代的上帝子民，我们必须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并在安息日这一天得到那唯独应许要在这一日赐下的福气。因为在创世纪2章3节，上帝曾明确地说，他要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详细研究了所有可能支持星期日敬拜的经文，却没有找到任何一点有力的证据。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查一查圣灵所启示的圣经中所记载的早期教会史，以便于看一看当时的人们既然不在七日的头一日敬拜，那么他们是在哪一日敬拜呢？在使徒行传中有众多记录表明，使徒们始终如一地遵守第七日的安息日为圣日。圣经记载，一次外邦人请保罗在安息日为他们主持聚会。使徒行传13章42至43节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 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第44节接着说，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上帝的道。这些经文明确而有力地证明，保罗及其同伴都是遵守安息日，在安息日敬拜的。这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有趣的要点。圣经说，保罗在会堂正道结束之后，就被外邦人围住。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会堂是不允许外邦人进入的。于是外邦人将出了会堂的保罗围住，请求他在下个安息日给他们讲道。很多人以为保罗只是在安息日进犹太会堂讲道，因为有现成的犹太群众等待他的牧养，但此种说法毫无根据。在这个例子中，保罗约定好要在下个安息日给外邦人讲道。根据本章第43节的记载，听他讲道的人中有许多人是敬虔进犹太教的人，这意味着当时他们已经皈依了基督教，并且保罗和巴拿巴劝他们务要恒久在上帝的恩中。这说明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并且他们在守安息日为圣，在安息日敬拜。现今许多批判安息日的人试图将守安息日之人贴上律法主义的标签，称他们与福音的恩典格格不入。但那些始终将顺从与因信得救联系起来的圣经作者们却从未如此说。在新约圣经中，保罗是外邦人的大使徒，但关于他遵守安息日的经文却是最多。这正是说明安息日是任何基督徒都应当遵守的。在使徒行传16章13节，我们拥有确实的证据，即使在没有会堂、没有犹太人的情况下，保罗也依然遵守安息日为圣。他当时是在希腊做工，分散在这里的犹太人很少，且当地没有会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罗是如何遵守安息日的呢？请看圣经，使徒行传16章13节，经上说，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即使在没有会堂的情况下，使徒仍找到一处可以进行崇拜的地方，在河边，一个祷告的场所，并向来到那里的人讲道。非常肯定，倘若我们当时跟随保罗参加了这样不同寻常的户外聚会礼拜，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保罗本人严格遵守安息日的精神。设想一下，如果这段经历发生在七日的头一日而非安息日，毫无疑问，这段经文也会被引用作为星期日崇拜的绝对证据，并且我们也不得不表示赞成。但现在谁还可以提出证据来反对外邦的大使徒保罗在认真遵守安息日仪式上所树立的榜样呢？阅读使徒行传17章2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再次得知保罗有关敬拜的习惯。这里说，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最后，让我们引用一段这位伟大使徒的个人见证，借此来向大家说明他平生从来没有守星期日为圣的这一事实。圣经说，就是在保罗离世的前不久，他对犹太领袖们做了以下的强调性的论述。请看使徒行传28章17节，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 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卸在罗马人的手里。请大家思考片刻，如果保罗曾经蓄意破坏安息日，或遵守除第七日以外的任何日子为圣，他就不会坦然声称自己从未做过任何违反犹太传统的事。所以，我们凭借这位无可指摘、完全诚实之使徒所做的绝对声明，就可以停止在圣经中寻找任何守星期日为圣、在星期日敬拜的证据，因为圣经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证据。想一想，如果我们能在圣经中找到守星期日为圣的证据，那么毫无疑问，在这日履行我们的宗教义务将会容易得多。同时，我们也可以获得世上大多数主流教派，例如在第一日星期日敬拜的多数基督徒和天主教徒的支持，并以他们为榜样。但我们的信仰不是要寻求最受欢迎或最便捷的方法，而是要寻求圣经所教导的方法，并且我们已经找到。我们必须以诚实正直之心宣告，那盛行的风俗，在第一日的星期日敬拜，它与上帝亲手所写之十条诫命截然不同，与圣经的教导完全相悖。在一个真基督徒的信仰中，任何流行的主流观点都不能使耶和华如此说这一明白而严肃的证言失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圣经作为唯一的信仰基础。上帝的圣言在出埃及记20章8节清楚地指明，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并且那位向外邦人传上帝福音的大使徒保罗也曾在哥林多前书7章19节教导非犹太人的基督徒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所以，除非我们在圣经中找到某些指示，说上帝已经把那在威严及尊荣中向全世界宣告的道德律法收回，否则我们都要接受十条诫命，并依然视它为与我们息息相关，并始终具有约束力。有人诡辩，他们宣称在十诫中其他九条今日依然有效，但上帝已经免除了我们守第四诫安息日的义务。因为在这个为生计打拼充满竞争的现代化社会中，守安息日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撒旦已操纵金融界，以使守安息日的基督徒陷于窘境，但上帝从未要求我们去做无法完成的事，所以永远没有什么事能成为违背上帝任何一条诫命的借口。你可能会说，老板要求我在星期六上班，而且我不能让家人挨饿。对于这种窘境，主在很久以前的福山宝训中已经做出了回答。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他的前一节经文已经为这些东西下了定义，他们是指食物、衣服和工作，也就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在此，耶稣简单明了地告诉我们，如果在顺从他和服从老板之间存在矛盾，我们必须将上帝的吩咐置于首位，物质上的考虑不能比实行上帝的旨意更重要。在任何情况下，对于那些不管发生什么事，哪怕是丢了工作也要遵守安息日的基督徒，他们的信心都会得蒙上帝的赞许。很多时候， 上帝会为那些守安息日的人施行神迹，做特殊的安排。但某些时候，主也允许他的子民受到失业的试验，然后又因他们的信心而为其预备更好的工作。不管在什么环境中，只要我们信靠并顺从他，那些生活所需，上帝总会加给我们。守安息日的真正秘诀在于将安息日的主持守于心，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使上帝的儿女宁可牺牲性命也不违背诫命中的任何一条。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5章3节用以下的话对爱这个字下了一个神圣的定义，他说，我们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样看来，安息日与其说是一个日子问题，不如说是道路问题。一条因爱而顺从之路，或是缺少爱的违命之路，请将它铭记在心，永不忘怀。如果守安息日不是出于一颗全然爱上帝并委身于他的心，那么即使你守的是第七日的真安息日，也毫无价值。若没有爱，一切遵守律法的行为都将变得枯燥无味，痛苦不堪。相反，若是本着爱去遵守诫命，每一条诫命都会变得令人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姊妹，请以个人对上帝的爱作为你守安息日的动机和基础，那么在你的余生，这日便会成为每周中最快乐的日子。弟兄姊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的属灵真理，请访问奇妙真相网站，3w.奇妙真相.com。上帝赐福您。